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关于出埃及记的内容。今天我们的内容叫做创始成终的福音。好，今天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的34章第1节到第4节，只有4节经文，所以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2块石板。
好，这是说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这像四节经文出现了很好几次一个字，叫做和先前一样，是吧？那么这一次的石板还是上一次的石板吗？不是了。那么用石板是要来做什么呢？缔约，上面写的十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等于是在第二次的立约，是不是？是一个重新立约的过程。重新面对什么事情比较容易，还是你第一次面对它的时候比较容易呢？想一想，你是第一次高考的时候比较容易，还是你复读的第二次高考比较容易？第二次容易哈，第三次呢？第四次呢？是吧？因为到后边你会知道，第一次比较容易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会发生什么，第二次同样面对这个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往往就会有一些个心理的波动和征战，是吧？而且越重复的次数多，可能那种恐慌就越厉害，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可以看到，这一次的犹太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相信很多人，现在的时代是一个电子的时代，计算机的时代，我相信很多人都玩过电子游戏，特别是男生。在电子游戏里边，多数的游戏都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叫做 save load， 是吧？可以有效的规避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就是说你在某一个拿不准的这十字路口，是该往左走往右走啊，前面这个大怪打不过呀，怎么打呀，是吧？面对这个场面的时候，哎，存个档，存一个档，然后就随便打，输了取这个档，于是时光就像倒流回来一样，一切就跟没发生过一样。你可以再次去出发，再次尝试，就在当前倒退一步那个地方再回去，对吧？那些刚才的迷路和你一切的失败好像都被完全抹掉了，一切就跟没有发生过一样，你可以若无其事的重新出发。所以很显然哈，只要不是说这个水平太差，你只要用这个办法，任何这类游戏是一定可以打完的，对吧？因为你可以无限的这样的存档取档存档取档，而这个游戏的选项终究是有限的。不过还有一类游戏哈，是没有这种机制的，存盘取盘没有这种机制。在那种游戏里边呢，死了就是死了，死了的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死了，就得从头开始，而且从头开始的意思就是从头开始。比如游戏一共100关，你打到第99关了，然后你因为一个很愚蠢的失误挂掉了，挂掉了就回到第1关，从你的小白人开始重新打。很多人就因为不慎玩了这个游戏，愤怒的把键盘砸了之类的，是吧？因为他面对不了这种打击。当然了，现在我早就已经过了还玩电子游戏的这个年纪了啊。不过在我还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呢，我个人倒更喜欢第二种游戏，因为它更真实，更像是人生。因为在咱们的人生当中是没有后悔药的，对吧？是没有一个存盘点可以让你倒退回去，从那儿就来出发。炒股票的人现在不可能再退到6月份了， 六月初的时候，高考失败的，你可以复读，但是你复读已经不是说你去年第一次高考重新出发的那个状态。所以不完美的人生没有办法让你通过无限的存档取档，好像刷分一样，让你的人生刷到完美。你也不能在上一周看到一个明星叫刘翔离婚了，这速度真是挺快的，不愧是 跑步是吧。但是呢，他有没有可能在他结婚前存一个档，然后发现他这个婚姻当中原来遍布着各种的危机，然后退回去？不可能，人生不是这样，对吧？人生是一个单向的，一次过的一件事情。他虽然能够跑出12秒88的世界纪录，但他到底跑不赢时间，他不可能跑得超过光速让时间倒流。所以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呢，时间是很无情的单向流逝的，一切的事情只要发生了就会留下它永恒的印记，终极的来说它是不会被抹去的。当一颗钉子钉进去一个木头里边去，当然你可以在后来用一些起钉器或者别的方式把这钉子拔出去，可是钉子是拔出去了，可是那有一个钉痕是永远留下的，对吗？所以时间并不能真的倒流，昨日并不能真的重现。所以很多时候绕了一大圈，貌似是回到了起点，貌似那个起点还是当年的起点，可是人却老了40岁了。我说的就是犹太人，对吧？旷野中的犹太人40年没有绕出去，是吧？绕来绕去，绕去绕来，而且似乎他们用了40年也没有完全明白我刚才说的这个道理。所以在西奈山前的这2次的40天也没让他们明白。所以当他们在旷野当中这样的徘徊40年，在西奈山前用2次的40天2次立约的时候，他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明白所发生的一切是什么意思，我是不清楚的。我更愿意相信这些事儿之所以写在圣经上，更可能是为了给后来的我们来作为见解。40天以前，摩西在山上领受了律法，上帝亲自在2块石板上写下10诫交给他。然而就与此同时，以色列人就在山下拜了偶像，拜金牛犊，犯了大罪。于是愤怒的摩西把石板在他们面前摔碎，而且呼召利未人出来杀了3000的首恶分子。这就是40天前发生的事情。那么处理完这个金牛犊事件之后呢，软弱不堪的摩西在磐石穴中也见证了上帝的荣耀，重新得力。于是他现在是受命重新上山，重新出发，重新立约。再一次的这个立约仪式如同我们刚才所读的一样，貌似没什么分别，石板还是2块，代表还是一位，地点还是山顶，天数还是40，这个圣山还是要清场，对吧？牛群羊群人群都可以靠近。不过真的什么都没有改变吗？这真的好像一个刚才电子游戏一样，你重新取档回到40天前了，若无其事的重新出发了吗？不是的，不是的。先前的2块石板已经和金牛犊一样完全碎了，现在的这2块石板并不是用之前摔碎的那石头粘起来的，对吗？它是重新凿出来的。上面的字这次是摩西写的了，你往后边看，上一次是上帝写的，当然其内容那个意义和它的神圣性你可以说是没有区别啊。而现在的以色列人也不是40天前的以色列人了，至少他们少了3000人，对吧？被杀掉了。现在的利未人也不再是当时的利未人了，当时他们参与犯罪，后来他们首先悔改。所以呢，但是既然如同我们刚刚所说，事情既然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来重新立约和从头开始？为什么不为了方便起见，干脆把一些个仪式省略掉，就直接重新找两块石板，把十诫就重新写上就完了？最多以色列人因为违犯的是第二诫嘛，对吧？我们把第二诫用一个加大加粗的大号字体着重写出来，小心啊，这个对啊，当年你们就是这个大题十分的，对吧？现在小心这个题，小心第二遍，你们可能在这跌倒，强调一下就好了嘛。为什么要花40天去重新传达呢？而不是直接重申一下十诫，特别强调一下第二诫呢？为什么一切仪式都要从头来一遍？所以以色列人真的仅仅是犯了第二诫吗？圣经上雅各书2:10里面讲，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所以说没有人可以真正的遵守律法，因为遵守律法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全部的时间和全部的意义上遵守全部的律法。你说十诫我遵守了9诫，那不叫遵守律法，因为你犯了1诫，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所有。从这个意义上是没有人可以守律法的，对吗？因此虽然犹太人貌似只违背了第二诫，但是这就是代表他们已经把整个的律法破坏了，所以两块石板都会摔得粉碎。摩西在第二次要领受的这个约，虽然从内容上和第一次领受的约是一样的，不过从法理上来讲，这却是一个重新立约了，因此这可以讲是一个另立的新约了。因此他这个立约代表仍然需要重新上山，上帝仍然要用40天之久，一丝不苟地向他重新传达律法。当然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要传达的内容摩西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对吗？然而这不可以省略，西奈山仍然需要被重新分别为圣，人畜都不得靠近。换言之呢，在拜金牛犊金牛犊之罪这个罪发生之后，以色列人就必须彻底的破碎，从头再来，就像那两块石板一样，完全破碎，完全更新，这是这个事情的意义。如同一位解经家所讲，他说当和平被打断而需要重新开始的时候，不是从那个被打断的地方开始，而是要从头开始。没有那么简单可以从你中断的地方直接接上来就往下走，而是说这些全部废掉，从头开始。也就是说并不是总是能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起来的，虽然我们鼓励人的时候这样讲，对吧？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爬起来，然而很多时候事情远比这个描述更加严峻，没有那么容易。人生旅途都不是这样，天路历程就更不是这样。你并不能假设天路是一条平的很容易走的康庄大道，你跌倒了就可以坐在这歇一会儿，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是吧？休息一会儿，重新有力气之后站起来重新出发。你要这样想的话，跌倒倒是对你成了好事了，这犯罪成了安息了，对不对？跌倒成了充电。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天路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陡峭的路，天路实际上是逆水行舟的，一旦跌倒你是不可能留在原地的，而是要从头开始，因为你会顺流直下或者顺坡直下。在最终跌倒之人 就如同诗篇所说，被安置在了滑地，他会滑下去，我们东北话讲秃溜下去，若不悔改就会沉沦，这是事情的真相。所以在启示录里边，圣灵写给一个以弗所教会有这样的两句话，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以弗所教会，就是以弗所书那个以弗所教会，这里边讲他们起初很有爱心。启示录写作的年间是大概主后90年，以弗所教会建立的年间是大概保罗去宣教的那个时候，也就是在那之前大概30年。起初的以弗所教会是什么样呢？你可以看保罗在写给以弗所的书信里讲，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这就是圣灵所说他们起初的爱情，对吧？起初的以弗所教会这个见证这么好，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又荣耀上帝，又帮助别人，然而30年之后他还是坠落了。不过不要小看他，我们今日的教会很多根本连30年那是请不到的，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信徒3年甚至于3个月就要坠落，是不是？请你注意圣灵的话，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可是悔改的定义并不是说你从哪里坠落就从哪里站起来，而是要行什么？起初所行的事。圣灵并没有给以弗所教会在他跌倒之前存了个盘，当他一跌倒赶快就退一步，你貌似比较小的代价回到那个昨天，改一个地方就好，一旦坠落回到那，不是的。你虽然是从某个哪里坠落的，但是你想要真的悔改，就要回到那起初所行的事，因为你的灯台就安在原处，对吧？以弗所的教会的问题是什么？爱心冷淡，对吧？比较明显看起来是说他的爱心冷淡，因为圣经讲把他起初的爱心遗弃，但是他的悔改却不能够从研究怎么恢复爱心开始。你的问题现在是爱心的问题，但是你的悔改却不仅仅能只从爱心的恢复开始。想要悔改，就要回到那个放着你的灯台的原处，行那起初所行的事。而在30年前的起初，他们有爱心，是亲爱众圣徒的。然而他们能够亲爱众圣徒的原因是他们怎么信从主耶稣。所以如今他们跌倒和坠落的这个现象是没有了爱心，也就是不再持续的亲爱众圣徒了。可是他们跌倒的本质原因却是离弃了福音，他们不再持续的信从主耶稣了，这才是问题，这才是问题。所以他们是在爱心问题上跌倒，可你却不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咱们就来谈谈爱心。如果你在情绪的问题上跌倒了，你在诚信的问题上跌倒了，你在金钱的问题上跌倒了，你在情欲的问题上跌倒了，你在真理的问题上跌倒了，你在公义的问题上跌倒了，你在顺服的问题上跌倒了，等等，无论你是在哪一个问题上跌倒了，所有的跌倒都必须悔改。然而真正的悔改不可能只从你跌倒的那个地方站起来就可以，跌倒的意思是一跌倒把你滑下去了，这不是一个可以借着不断存盘取挡 步步为营的游戏。这是一个崎岖坎坷、步步惊心的旅程。那我说的更具体一些，如果你真的能够原地满血又站起来了，那说明里面还不叫跌倒。我说的跌倒的意思是真正的犯了严重的罪，在最终坠落滑下去。当然了，在今天跌倒这个词已经被滥用了。事实上跌倒明明是犯罪，但是现在的人把它变成了软弱的代名词，是吧？我软弱了，他的意思是告诉你我犯罪了。可是软弱的定义不是这样，跌倒的定义不是这样。我们说的犯罪和跌倒和软弱是不一样的，不是一种犯罪跌倒它的委婉的说法。真正的软弱是什么？我要是个官员，现在有人找我办事，他拿着50万给我，让我给他办这个事儿。哎，我家正好现在买房子就差50万，上面的供应这么及时呢，是吧？我真动心了，对吧？我真的动心了，神不知鬼不觉的，没人知道的，这钱拿了真没有人知道，我想拿这个钱的，那个叫做我软弱了。但我最终没有拿，我软弱了，是不是？可是拿了的呢？今天的人会说，哎呀，我还是软弱了，收了50万。不是，那叫跌倒，那叫犯罪。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因此真正的那种跌倒真的让你会有一种被一路到底的感觉，从头再来的感觉，好像是白手回家的感觉，是吧？好像净身出户的感觉，这种感觉好像你信了之前你就白信了。在一个队上跌倒，你现在发现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会了，什么都不行了，你会有那种感觉的，那个是真正跌倒。这个就是拜了金牛犊之后，石板必须重新凿出来，圣山必须重新分别，律法必须上山重申的这个深意。对于基督徒而言，这就意味着一旦犯罪跌倒，你就必须回到起点，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叫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那个起点就是福音。对于基督徒而言，耶稣以生命为代价救赎了我们，他就好像给你设立了一个唯一的叫做福音的那个存盘点，那个就是你在圣灵里边重生的那个时刻和地点，那个是真正意义上的 Jesus saved。 说到福音，很多弟兄姊妹对于福音有一种不太正确，甚至于可以认为挺危险的假设，就是认为那只是一种入门的功夫，是福音会和初信班的课程，是信仰的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是吧？刚信的人才需要听福音的。而我现在圣经读过好几遍了，神学读过好几种了，教会去过好几家了，是吧？所以不要再跟我讲这种入门的东西，我们来点近身的、高阶的、实际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我们拿一点人际关系的书来看。婚姻出了问题，找找婚恋专家给我调一调。孩子管不了了，我们找一找这个育儿的教育讲座听一听。和教会又有矛盾了，那我就再换一个教会。就是我们倾向于变成了这种就事论事，对吗？我们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我们用最小的代价来处理我们的问题。我们总是认为问题就出在你看到的问题本身，从来没有想到问题背后的问题是什么。然而如前所说，你虽然是在某一个问题上边坠落，但是那个问题只是表面现象，你坠落的真正原因并不能够在你坠落的那个地方找到。就像你跌倒，你不能就应该去凿这个地址，在这个地上跌倒。 你悔改的真正的起点是你起初所信的那个福音。你跌倒和坠落的真正原因是你把起初的信望爱丢弃了。你刚信的时候天天读经二十章，现在读到了，因为我觉得我都懂了，不需要这样。我起初是火热的传福音的，现在不了，因为我觉得没什么用。我起初是谦卑顺服的，每一次的主日讲道都会有一种被真理扎心的感觉，我听到了我立刻认罪悔改，现在不了，甚至我会疑问，哎，但前面那家伙说的真的都对吗？他说的真的就是他的个人意见呢，还是圣经的意思，还是什么的意思？圣经说的真的实际吗？上帝真的存在吗？可能会这样想问题。起初我热心奉献，现在不得了，因为我觉得这钱没到我的意思用。起初我热心参加各种聚会，现在不得了，因为我发现哪个聚会里边都有我讨厌的人和讨厌我的人。现在我也不想参加任何的事情，因为我不想欺骗说我有我这方面的负担、感动、呼召、恩赐，没有，我要真实的活出自我来，我有我的事情，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计划等等。那么这个说的是你吗？如果说现在的你已经离弃了起初的信心、爱心和盼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圣灵启示给摩西的事情，也就是启示给我们的事情，圣灵说给以弗所教会的话，也就是说给我们的话，圣约必须重立，圣殿必须重建，信徒必须重生，福音必须重生。无论在何时跌倒，无论在何处跌倒，你都要必须重新回到福音，都要从福音来重新出发。什么是福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一到三节这样的说，或者说这样定义了福音。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时说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一下，对吧？注意这几个词，先前、当日、领受、传给、站立、持守，这几个动词，对吧？这几个形容词。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那古旧的福音，它从来不改变，但是却历久弥新。有一个神学家这样讲，他说福音从来不自我解释，也不毛遂自荐，福音不祈求，也不谈判，福音不威胁，也不允诺，无论何处，只要人们不是为了他本身而倾听他，他就会默然不语。这是福音。所以你靠着他就必然站立得住，你要不靠着他，你就必然迟早要跌倒。你清楚的认定并且能够持守这个福音，你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你如果信的是突然的并且不能持守，你就不仅不能因这福音得救，而且会被这福音定罪。这福音究竟是什么呢？在西奈山上那个软弱的、痛苦的、代表以色列人和上帝重新立约的摩西，和十字架上那个软弱的、痛苦的、代表着天国子民和上帝重新立约的耶稣，究竟有什么相干呢？保罗接着讲，这个福音就是什么？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福音，不过这是福音的事实，这是作为历史事实的福音。我们常常因为对这个事实太过于熟悉了，就忽略了它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作为一个历史事实的福音，如果它不能够内化为重生你的生命、 重建你生活的福音，那么对你而言，它的意义就不会超出历史知识这个范围。对你而言，这就不比说齐始皇统一六国，罗马帝国征服了欧洲，不会比这个事实对你更有意义，那只是个知识。所以我们要说，下面要接着讲的是福音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而不仅仅是它的事实。当我想要来阐述福音的意义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唐朝大诗人李白有一次登上了武汉的一个名胜，叫做黄鹤楼，对吧？大诗人想写诗，可是发现上面已经有一个人叫崔颢写在上面了，就是著名的那首黄鹤楼啊。所以李白说，眼前有景道不绝，崔颢题诗在上楼。我现在有点啥意思呢？仅仅是说，当我在想表达福音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呢，我在另一个牧师的文字面前就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怎么说也不会比他说的更好。然而鉴于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不喜欢总是提到他的名字，那我们就不说他的名字，而是引用他的话。成都这位总戴着眼镜身材很胖的牧师呢，就说，对吧，福音不是我们向上帝提供的一份操行记录，福音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提供的一份完美无罪的记录。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拒绝在任何方面信靠自己，并且在任何方面要信靠这一份完美无罪的记录。如果你还认为所谓的福音、所谓的生意、所谓的得救，是我要努力的做出什么好行为来，我要完成一个完美的答卷，然后拿这份卷子交给上帝，以此来作为我得救的依据，那现在就可以明确地说，谁也不能及格。甚至于可以说，这100分的满分的卷子是一分都得不了的。这就是我说，因为那个卷子叫做遵守律法，是不是？全部的律法在全部的时间，在全部的深度上都被遵守了，那个叫做100分。事实上，只有耶稣做到了。他做到了以后，他那份100分的卷子，因为你信他，这个义归算给你。这就是福音所说的事情，不是靠你的努力去成义。而罪是什么呢？罪是人把自己放在了唯有上帝才配得的位置上，而福音是上帝把他自己放在了唯有人才配得的位置上。所以这个福音是跟世界相反的一个新世界，是跟反文化的一种新文化，是对抗一切国度的属灵的国度，是脱离一切权势的统治的恩典的统治。所以福音摧毁了我们的骄傲，因为居然我没有任何办法、任何价值可以配被上帝拯救，因为我的罪大到了这个地步，是必须上帝的儿子亲自为我死才能让我得救。除了让上帝的儿子流血以外，这世界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让你得救。所以福音也就摧毁了我们的恐惧，因为在我们还是上帝敌人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舍命了。这个意味着从此就没有任何敌人可以战胜我们，没有任何失败能够夺去你已经得到的。所以他讲，福音是一个颠倒众生的故事，上下颠倒，因为耶稣道成肉身；贫富颠倒，因为他受苦；生死颠倒，因为他的十字架；里外颠倒，因为他的灵。在基督里边，所有赤字都被抹去；在基督以外，所有财富都归零；在基督里面，所有失败的人都成功了；而在基督外面，所有成功的人都失败。这就是基督在翻转一些东西。其实我特别感动的是最后这个叙述，因为这里在表达福音具有一种逆转性。我要小心地用的词叫做逆转，而不是翻转。钉子钉进去，钉子又拔出来，这叫做一种翻转。当然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即便钉子不带了，但是钉子造成的伤害和那个洞是永远留下的，对吧？然而逆转就像把你刚才钉钉子的那个视频倒着放一样，你看到的不仅是钉子被拔出来了，而且是那个洞自己长好了。
所以福音的逆转指的是这种东西，是它具有医治的能力的。所以福音会逆转一些在人看来不可逆的伤害，还有真实的医治之能。因着刚才所提到的各种颠倒，福音呢就逆转了所有在人看来不能或者说不可逆的东西。在福音当中，死人可以复活，罪人可以称义，破碎了可以重建，失败可以重来，这就是福音的能力。福音给你设立了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永远也不能被覆盖的那样一个平衡点，那么一个起点。它会让被福音所生之人，无论你何时跌倒，都能够也都必须回到福音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福音是起点，也是道路，也是终点。福音既是动机又是动力，福音既是内容又是形式，福音既是战略又是战术，福音既是生命又是生活。所以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起初所信的福音真的是福音吗？是真正的福音吗？你起初真的认罪了吗？你起初真的悔改了吗？你真的领受了吗？你真的信靠了吗？你真的持守了吗？你信的是一个唯独恩典的福音呢，还是一个神人合作的福音呢？是因信称义的福音呢，还是因爱称义的福音呢？是荣耀上帝的福音呢，还是万事如意的福音呢？是耶稣救我的福音呢，还是一个天助我也的福音呢？是唯独耶稣做主的福音呢，还是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福音呢？是唯独耶稣是头的福音呢，还是自然自治自养的福音呢？是窄门和小路的福音呢，还是宽平大路的福音呢？是圣经启示的福音，还是你的感觉所暗示的福音？是救赎一个全然败坏之罪人的福音，还是到处电信单上贴的医治牛皮癣糖尿病的福音？是写在纸上说在口中的福音呢，还是真正刻在心上住进心里的福音呢？现在的人总常说一句话，大家都应该听过，叫做莫忘初心方得始终，对吗？不过你的初心究竟是实心还是肉心呢？是一个准备为福音改变的心，还是准备要改变福音的心呢？你的实心曾经像那个石板一样被彻底破碎又彻底重建过吗？你的肉心是被耶稣的血和肉所重造的肉心吗？我们起初的初心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吗？我的始终是被耶稣基督创始成终的那个始终吗？说到这个重建，让我举一个例子。在国外有一个教堂，因为时间长了，所以需要来重建，就是重新建教堂。经过会友大会的多次讨论，最后形成了三条决议。第一，考虑到发展，同意拆除原教堂。第二，考虑到方便，同意在原址建堂。第三，考虑到预算，同意只使用刚才拆下来的材料来建堂。如果真的这么看，这个所谓的新教堂到底跟原来那个有什么区别？时间、地点、连材料都一样，对吧？这就不叫重建。也许你说，哎，那我们这个架构不一样，内部的这个格局不一样，是吧？但是我们不深入研究它的格局的含义。所以当我们提到说在福音里的破碎和重建的时候，我们说的既然是一个完全的破碎，那么也就是一个完全的重建。也就是说，在彻底的重建的时候，通常而言没有什么你原先的材料是用得上的。这就是说，那个石板摔碎以后，并不是拿一个是没有摔碎的地方再缝缝补补，或者把摔碎的石块重新粘起来，用不上了，那个东西废掉了。 重新要去用一个新的东西来去立约。因为重生这个词的意思，被圣灵所生，重生的意思就是一个重新被创造，是一个再次被造的过程，是一个再次像那个石板一样凿出来的过程。重建的意思就是用全新的材料，按照全新的方式，全新的建立。所以重建不是翻新，更不是只是刮大白遮盖一下。认罪悔改的意思就是彻底的否认自我，就是彻底的去否认你自己能够救自己，否认你是你自己的主人。认罪悔改的意思呢，就是彻底的破罪，不断认罪悔改就是不断的彻底破罪。信靠福音的意思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不再寻求自己的意义，而是完全信靠耶稣的意义。信靠福音的路呢，就是一个不断回到福音的路，回到福音的路就是那个不断要从福音重新出发的路。所以在福音之路上的坏消息是，无论你在何处跌倒，你都必须回到福音的起点。然而好消息却是呢，无论你在何时跌倒，你都能够回到福音的起点。当然了，我们都是罪人。也许有人说，是，哎呀，每次打到多少关死了，总能从第一关开始，这个也挺好的，至少我们都总是开始，对吧？总是重新出发。于是有人可能会想，包括我自己以前也这么想，哎，这个不可思议的应许是不是意味着一个人只要信了福音，那么无论怎么样作死都是不会真正失掉人生的？是不是有了这个保障就有了彻底的自由，我们可以随便做什么，从此就真的看成败人生豪迈？因为最多不过是从头再来，是吧？对这个想法，王明道先生曾经说过一番话，他的大意是什么呢？他说这个福音好像是一个万能的药，假设男生刮胡子，哎，不小心咔脸上刮了一道，这药只要一抹上很快就好，平复如初，绝对不留疤痕，这就是福音。不过你会不会因为有了这瓶药，你没事就拿刀子在脸上划道子，对吧？你可以想，在这个 Facebook 上边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段子，有一个先生，当然我认为这不是基督徒了哈，他说，开始我求上帝赐我一辆自行车，上帝给我一辆自行车，后来我想明白，上帝做事不是这个路子，于是我先偷了一辆，然后求上帝饶恕。如果说王明道先生比喻里边那个人，他的主要问题是愚蠢，是没有明道的话，那么后边这个自以为保着上帝脉的这个人，那就是十足的不信了，对吧？所以他真是 Facebook 是吧？ Facebook。 所以对于这种不明道的先生，特别是后边这 Facebook 先生，其实我能说的只是呢，福音这个起点他从来没到过，他不是能不能退回这个问题，这游戏他都没有玩过，他玩的是别的游戏，可能他根本没有上到这条路来。耶稣所保存的那个 save 的那个点跟他是无关的，耶稣 save 的那些人是跟他无关的，是这样的问题。不过我们也想要提醒彼此，提醒我们当中是不是也有没事就在脸上划道子的人？如果这个事比较愚蠢的话，那我就更担心我们当中是不是也有自以为已经跟上帝有单线联系，摸着上帝做事的路子，于是每天重复一个白天进入世界犯罪，晚上跪在床前祷告这样的一个模式，先犯罪再求饶恕，反正神能饶恕，是吧？如果真是这样， 当然来到我们当中的，我假设我们都是信的，我不能假设是不信的，所以我要提醒的是信徒，你要留意了，那你白天屡屡跌倒的那件事儿，并不是你就事论事就能解决的，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主要的意思。你并不能够从针对你那个事儿我怎么解决它，就能够来重新在哪跌倒在哪站起来，而是要回到福音，彻底的回到福音。当你彻底的回到福音，你就得着了福音，并且解决了那个事儿。如果你只是就事论事呢，你那事儿肯定解决不了，福音你也没得着。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其实每一次的犯罪就是破坏全部的律法，就是把律法彻底破坏。每一次的犯罪都是把立约的石板摔个粉碎。因此，当你只看上帝完全的公义和世人完全的败坏，你只对比这两件事儿，你就会得出一个一定的结论，就是罪人肯定会在这种不断的破坏和破碎中最终彻底粉身碎骨，没有重新开始的机会。没有的原因至少有一部分就是因为重新开始也没有用，也就是所谓很多人爱说这句话叫做道理我都懂，就是做不到，对吧？的确，如果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 以你做到和做不到作为一个衡量标准的，那这就不叫救赎的道理，这成了无间道了，这是，是吧？因为这是死循环，你肯定做不到，我们已经说了，那份答卷你答不完的，这一百关你闯不完的，是这个问题。然而这个不断重复的绝望的死循环已经被耶稣彻底的逆转和颠倒了，被福音彻底的颠倒和逆转了，这就是我们在传讲的信仰。罪恶的代价已经由耶稣一次的付上，律法的要求已经由耶稣完全的满足了，天国的子民已经由耶稣永远的保护了，死亡的权势已经由耶稣彻底的胜过了。上一次摩西上山40天，山下群龙无首，所以这些百姓犯了大罪，对吧？好像没有看着，结果就拜偶像了，拜金牛犊了。然而这一次摩西仍然撇下他们独自上山，还是40天。难道摩西就不怕他们再次犯罪吗？不怕他们没人看，再次把当年那个东西复发吗？难道是上帝要故意试验这些百姓吗？是的，是的，上帝的确会试验他的百姓是不是真的回来了。所以当你跌倒，刚才我们讲的哈，你跌倒了，你并不是从跌倒的地方，因为你已经出溜到底了，你回到福音的起点了，你从福音重新出发。然而不是说你从福音重新出发，你跌倒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功课你就可以绕过去了，你还会面对的。你在第25关死的，你还是会回到25关面前的，对吗？你重新出发，让你带着你的经验，带着谦卑，带着重新得力，来重新面对老问题。重新出发之后，之前的老问题一定再次出现，不要觉得奇怪。因为神就是要试验一下你的悔改是不是真的悔改，你的工程是不是真的建在了磐石之上，你出发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是耶稣的福音。以色列人就等于上了一个为期40天的必修课，现在必须重修，何时通过何时就算完，通不过一直重修，而且不是免费的，学费越来越贵。事实上这一群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把这门课重修了40年，最终还是挂了，对吧？道理没过去。不过基督徒们，福音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真正信靠耶稣，无论你跌倒多少回，重修多少回，你都不会真正的挂掉，因为是耶稣为你挂， 是耶稣挂在了十字架上，而不是你承受了本该由我们承受的咒诅，而走上了本该由我们走上的死亡。这个就是福音。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要从福音出发。但是更因为我们永远真的可以从福音出发，我们才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接着祷告。主，我们知道你圣灵在这圣经上所启示我们的话，主啊，并不单单是说给当时的地方、当时的人。主，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心被你的真理所感。主啊，我们回想我们自己是在哪里坠落的。主啊，我们如今坠落的光景似乎已经回到我们的信仰的起点，似乎我们自己的感觉告诉我，我连那不信的时候都不如了。主啊，但是求你使我们的信心不是放在我的感觉里面，而是放在那为我们出死入生的耶稣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可以让我们在福音中重生，感谢你让我们无论何时的跌倒，无论何处跌倒，无论因为什么事情跌倒，无论这个跌倒是多么的惨重，我们都可以从福音出发。主啊，我们知道你使我们在这一次次的出发当中越来越谦卑，越来越知道依靠你，不再依靠自己，越来越使我们被你炼净，使我们更像你的样式。主啊，给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福音中的教会，给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不断从福音中重新得力、重新出发的教会。主啊，使我们的心不至于因为骄傲而放纵，更不至于因为绝望、因为沉沦而彻底的沮丧下去。主啊，我们相信在你的福音中，我们这些软弱和失败的人已经预先的被你保证了成功。主啊，我们去打的是已经被你预先已经告诉我们一定得胜的仗。主，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心真的被这宏大的天国的福音所重塑。主啊，让我们不再用我们过去的老我、那些破碎的甚至于污秽的材料来去重建，而是让我们彻底的破碎、完全的重建。主，我们这样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可以休息一下，马上我们要开始圣餐敬拜。